在2003年的央视春节晚会上面有这样一个节目，是一首歌，演唱者呢是一个家庭，是一家四口，或者说是一家五口。那首歌呢是在那一年从大概4000多首歌当中筛选出来的，然后过了一关又一关，最后在除夕那天晚上和所有的人见了面，深深的感动了每一个观众。
我爱我的家，弟弟爸爸妈妈，爱是不吵架，常常陪我玩耍。
我爱我的家，儿子女儿我的他，爱就是人来，家庭所有爱就是付出，让家不缺乏。
这首歌真是小孩说小孩的话，大人唱大人的话，妻子唱妻子的话，丈夫唱丈夫的话，然后一家人的一个期望。
亲的爱，做一个妻子的爱，做一个对家庭在整个的生活当中你有一个真实的爱在这里面体现。所以我说爱就是人才。
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充满喜乐，拥有平安，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好吧，我想把我的经历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好了。那这里有我一个 CD 哈，你们大家我想有的人已经有这个 CD 了哈，有的人也看过那个晚会了。我在2003年和我的太太还有我的小孩一起上去啊，唱了一首歌叫《让爱住我家》。我的太太是台湾人，那这里有多少是台湾人？举个手来。那有多少是从啊大陆来的？哈利路亚啊！我在主里都是一家人了，哈利路亚。只不过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为大陆是我的老家哈，台湾是我太太的娘家，也是我的家了啊。我太太是台湾人，我是东北人。我感谢主哈，我认识我太太非常奇特。大家说一个台湾人一个大陆人怎么能够认识？而且我们认识年代非常早，1989年台湾和大陆才开放，两岸才开放，就是有一些台湾的人可以到大陆来旅游哈。我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场合认识我太太，因为我是一个歌手，我太太呢在台湾也是个歌手，不过我太太比我有名哈，因为我想台湾很多人有的人认识我太太哈哈。我太太叫麦伟婷，在台湾也算是很有名哈。那她出了好多张那个自己的那个专辑啊。我们在天津一次演出上认识的，那个是一个华东水灾的一个义演，我们在那认识了。认识的经历也很奇妙，就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在后台有一次见面，因为我太太要组织一些歌谱，那我在这个方面是比较，因为我是学音乐出身的哈，那我就帮她的忙，所以在后台就休息室的时候就见到她了。这个只要我讲到这个部分。我太太倒是想说啊，赵明啊，这个对我一见钟情啊，那眼睛都不离开他，说我说那个屋子里只有你一个人呐、啊，然后我就最后补一句，我说都是两厢情愿了哈、啊。演出的时候呢，我在他前面，他在我后面。那么我在前面的时候，那个演出要后场，就是说在前一个节目，你就要到这个旁边去等着他之前的演出，所以他就看到这个我非常。啊，潇洒的一面哈、我以前很帅的，现在比较老了。然后当我唱完了，我下来以后呢，我就结束我的演出，我就观摩人家。其实我就是想看了哈，不是观摩。然后有第二次演出的时候，我觉得这机会就来了啊，就是那个裙子后面那个是那个胶，滋啦滋啦，那胶那个坏那个断掉了，就掉了。然后就是手这么捂着，捂着唱最后一首歌捂着，然后呢，一些人看不出来，说这个人唱歌手是这样背着，他还不能这么掐住，还是拿手这样握住，然后唱完了就赶紧下来，观众说啊，下来啊，这么喊，他就往下跑， 跑到快到台口的时候，他突然就摔了一跤啊，因为摔了一跤就手一放，哇，秦志全掉了。啊，那里头有穿东西了，他有那个，但是我呢刚好唱完歌，我就把这个西装，那个时候我穿西装就拿在手上，所以我就提前预备了，我提前把这衣服就拿下来，我估计是会有一些状况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他刚下来我上去一把就把他抱住了，就把他给挡住，英雄救美啊，就避免了一个尴尬啊，然后回到那个化妆室里头，他就一直在哭啊，但是这个从这点看，我们大陆的这个团体啊，真的对台湾非常非常的尊重哈，会非常的这个招待，因为台湾同胞到我们这来演出的，都那个化妆室啊都是独立的，我们就是一大屋子哈，人家就是小屋这样子的，然后他就在那哭，然后他的经纪人就邀请我去看一看，进去我一看啊，一进去他就不哭了，因为不好意思嘛，然后就很感谢我，他就说啊，晚上请你到这个。我们那个住的酒店去喝咖啡，我从来没喝过咖啡啊，人家住在五星级酒店，我们住在小小的招待所哈、啊、然后就去了啊，去了就年轻人嘛，就聊了很多啊，他也送给我一张他出版过的那个磁带，那个时候磁带没有 CD 啊，我很激动，哎呀，我说终于看到真人了，出磁带的啊，啊这个就聊得非常好，那我们演出呢有断断续续呢，有在一起有三个月之久的演出，那我们去到很多地方，一对海峡两岸的人哈，那么就大家很期待哈，那么就相处下去，后来我太太就离开这个大陆就回台湾，那临走的时候给我一个电话啊，他就说让我常常给打电话，那要留我的电话，我说对不起没有电话，哈哈，那会儿我们真的没有电话嘛哈，那就要打电话给太太思念了哈、啊，因为我太太写一封信过来，我接到了以后差不多都一个多月了，因为落款比如说是一月份的话，我接到大概是二月中旬以后啊，后来就想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在沈阳的那个小伙知道沈阳有个市府广场有个电信局嘛，以前打电话打长途电话基本上跑到电信局去，要干嘛要电话，你们都有那个经历对不对，要长途嘛，都是哎呦要哪儿是长途，写上要哪儿，打国外肯定就到那家，家里是不可能要那个国外长途的，那我去了台湾虽然不算国外了，但是因为没有直线的，这电话必须得经好几段周折，所以我等一个电话要三四个小时啊，你想都想象不了啊，那怎么办，这电话后来情况真的是很难，为什么电话要先要到北京，北京再要到香港，香港再接台湾，还得问对方要不要接，不要接这电话就白摔算了，哈。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我太太不在家，那就接不到了，所以就得等。然后那个电话没办法计算费用，因为你这个不通嘛，两个电话不通，就像你打到非洲某某个国家，它不通啊，你就不知道这电话费怎么算呢。所以那个电信局很聪明的，他们就用最贵的算。所以一个电话我记得非常清楚，36块多钱一通电话，这个很吓人的，三分钟之内30多块钱，你知道我一个月工资才60多块钱，这一个通电话就消去半个月的工资啊，然后说也说不了几句话。后来呢，我一个亲戚是我的表舅哈、啊，我表舅是做那个家具生意，那时候开始做家具生意的，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大家知道我交了一个台湾的女朋友，哇，这个非常激动。我舅舅非常慷慨，因为打听清楚了，接电话是不要钱的，所以我舅非常慷慨说，来到我家来接电话来啊，我就又去跑去邮局啊，等了两三个小时，打了一通电话，赶紧告了一个号码，就约定好晚上在舅舅家接电话，然后要去接电话，姥姥说我也跟你去，因为姥姥那个时候在大陆流行那个台湾的电视剧，什么昨夜星辰了，你知道那些都听台湾那个女孩子讲话，哎，太好听了，哎呀，那个甜美啊，我姥姥说我一定要听真人的啊，就要去。哦，我妈妈当然是一定要去的了，哈哈哈哈。然后呢，去我说好去就去吧，反正就两个人。一进舅舅家就傻眼了，舅舅家来一屋子人，然后全等着要听这份电话，切了一个大西瓜。你们现在觉得是一哄堂大笑的笑话，十几年前，这说18年前，你了解我说那个意思吗？那不一样的啊，那会儿不一样的，对台湾人很又怀着期待又怀着陌生的那种感觉，然后等这通电话，我就开始犯愁啊，哎呀，我说这会儿电话来要怎么说呢？
然后舅舅特别强调一定要免提的来听，让我们大家都听一下啊。这个实在是这个很干嘛，电话来了，我说我先接一下看是不是啊。我太太在电话里当然就讲了很多这个情人之间的话了，哈哈。那我就像那个电影演的一样，嗯，是当然一定就这样子了，哈哈。然后我舅舅说快让大家听听，快这样子。后来没办法，就怎么样你知道，每个人都接一下电话啊，说这是你什么三舅妈，这是你四什么，这是你什么老。我太太啊，后来我太太跟我说谁都不认识，呵呵啊，我姥姥说这我是她姥姥啊，我妈妈说什么，然后我有一个表姨才有意思，上来说哎那个外甥媳妇儿，马上管叫外甥媳妇儿，很有意思哈。就说你知道那种期待哈，当然都是很干嘛，那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都很新鲜，两个人哈，他对我太太，你有机会反正我还会来嘛哈，我今天是分享我对你的感受，然后在一起交往啊，交往当中啊，虽然都说一样的话都差不多，但是还是有不同哈啊。台湾老说我和你，他不说我和你，这个台湾对我和你的，这个和你给我弄懵了哈哈。什么叫我和你，东北话和就电焊的焊，我和你哈哈。然后快餐不叫快餐，叫便当。这个我永远无法想象，开始的时候吃饭的饭为什么跟便当联系在一起，没有办法，这就是。然后他们，我太太永远受不了一个字，她到商场去啊，就看一个特别受不了，说你们大陆谁说你们大陆封建不开放？那个叫什么你知道吗？大陆叫台湾叫寝具，对不对？寝具，寝室里的寝具嘛，床单什么的。大陆我们大陆叫什么？床上用品。我太太说，谁说你们比较保守？看你们开放的很，你们说床上用品，好直接哦。然后就是很多这种文化上的冲击哈。然后他有时候就跟我牢骚，那个时候我在北京的全总文工团，啊，那时候我调到那儿去，然后呢，他就觉得不方便，跟我唠叨说你这里太不方便了，你看晚上去 7-11 都没有。我说什么叫 7-11？ 什么 11？ 他说就是那种24小时店，进去什么都能买。你想吃个泡面，我也不懂了，什么叫泡面？我们叫方便面啊。然后他说就是好了，不说泡面，就是牙膏、牙刷，你如果到那去买，半夜12点都能卖给你，怎么样？我说神经病，谁半夜12点去买牙膏呢？在我们这晚上8点钟就关门了，是不是？谁晚上出去呢？都是神经病了，是吧？啊，因为我实在不能明白，有24小时的店，啊，真的，你们现在我们大家觉得很平常哈，91年哪有那个店呢？啊，有真的没有哎，啊，这是很多的冲突啊，很多冲突就在这个里头。然后到我家乡的时候，有时候吃饭，好，爸爸妈妈请吃饭的时候哈。那我妈妈是个很这个东北人嘛，就很那个，就拼命的夹菜啊，夹菜的嘛。太太就不习惯啊，因为都什么什么要什么公筷母食，哪来的那么母食啊？啊，我们吃火锅那个就大筷子往里头一涮，我们就觉得很干净了，因为高温这个很干净了。还好还没到我那个姥姥家呢，我姥姥是客人来了给吃饭，吃饭两个方法，那个弄把筷子弄干净。我姥姥哈。这个把筷子弄干净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搁水抿一抿，还知道北方人知道对不对？还有一个更夸张的，要冬天的更夸张，这样子啊，北方人知道吗？这不基本这样子对不对？当然了，夏天就不可以了哈，一般都是冬天了哈，真的是这样子哈，就是习俗就是这个样子的。太太就非常不习惯啊，就觉得不习惯。更不习惯的是到我们家的时候，我记得我哥哥结婚到我家去的，因为我家是平房啊，那个平房就是说以前那个部队留下那个专属的兵营的院子哈，那个然后厕所都是在公共厕所啊。我们家那个在沈阳，知道我家在哪儿？在故宫对面，你们要去过沈阳，我家在故宫对面里有个消防队，我们对面里头。然后我们的厕所修得相当漂亮啊，那很有名的厕所，所以一般要找我家，我在哪儿？故宫知道，故宫有对面有公厕所，知道，厕所院里就是我们家，那厕所非常有名哈，因为非常干净，啊，这个水啊冲洗啊非常干净。 然后呢门口要收费的啊，我们的厕所是收费的，但因为我住在那院基本不收费啊，这个我太太上厕所不习惯，为什么？她说没有挡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我说这非常好了啊，所以我太太，当我让我太太来讲，然后我太太来讲很有意思的哈，她对我们这个理解哈，我说感谢主，就这样两个人这样相处下去，那你就知道从台以前呢，从台湾到大陆来啊，真的只有一条路，就飞机，没别的。现在呢，有很多像到香港啊哈，这个可以坐火车到广东嘛啊，是怎么样？那现在真的方便了，飞机也多。那个时候飞机也好，这个等待很久的时间，要是到北京来，我太太基本上花一天，都早早要到台北去，然后到了这个香港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哈啊。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挺好啊，因为坐飞机嘛，多快乐啊！我还没坐过飞机呢啊，不小的辛苦。现在我倒是真的是没这个飞机对我来说一点都不好玩了，哈哈啊，这是这样。那么真的不能体谅他的辛苦，那。我们这个相处对他来说，我太太投入的成本是相当相当高的了哈。那我太太现在说的，很多人说哇，你真有眼光啊，你像买股票一样，你买了好股票，你看最终你他现在成牧师了哈，这个股票这个买的多好哈，这个啊，可当时不是这样觉得的，因为我太太真的投入了很多哈啊，她觉得情感投入很多。你要知道，没有信仰的人呢，对待这种交往，那肯定就是。等价式的爱，什么叫等价？就是我付出了，我要有回报啊，对不对？那我太太付出很多，回报率很低啊，因为我们从小没有被训练过怎么样的去相处这个事情，不懂哈。那么呢，太太当然付出了很多，就要进行加倍的偿还呢，知道吗？你对她一般的好还不行呢，知道吗？她都觉得这个不好，不够好。啊，那我他老说我没有安全感啊，没有安全感。我说我也没有安全感啊，因为我娶这个就去海南岛的人都不怕嘛，跟我这个伤心离开我或者怎么样，哎，我能追到啊，对不对？我跑这个学校，台湾怎么追呢？我上次也讲过了，这个偷渡都没有门路嘛，是吧？你不知道怎么过去啊。我说没有安全感，我也不可能投入那么多感情啊。所以其实我也付出了蛮多了，我为了这个。谈这个女朋友哈啊，因为我也实在是非常爱她哈，然后我就离开我那个工作，一提到歌舞团，台湾的弟兄姊妹就乐哈，因为在台湾歌舞团学代真的实在不是一个好名词啊，因为我到了台湾才知道歌舞团什么意思啊。购物团就是一个小汽车，拉上所有的这个人，然后上面都是穿的那样露肚皮的衣服跳的，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团。但是在我们大陆，购物团是真的，大陆来都知道，那不是一般人能进去的地方啊啊，那是非常厉害的。我当年就在北京的全总文工团，我是国家二级演员的。那国家二级演员什么意思呢？就有好的待遇。我那时候工资已经涨到200多块钱了。啊，这个非常好的，那就为了这段感情怎么样呢？就工作就不要了，就跑到广州去了，因为觉得广州离台湾近一点，后来一看也不近嘛，然后到那边去，只是太太方便一点哈，那俩女朋友方便一点，不是太太了哈。那么你知道，妈妈都不知道啊，不能告诉妈妈在那里，只能说哎，这边有些机会我来了，不能告诉她辞职了。告辞职妈妈得疯了，你知道吗？哦，那个有个正当的工作，那是一辈子的。我如果不能辞职，我就一辈子在那里，什么待遇都有啊，是这样在中国。那么就跑到广州去了，那这个感情处的好痛苦啊，那个好痛苦。这个时不常就打架吵架啊，过了这个非常好的时期，就开始进入吵架了啊，常常吵。后来其实两个人觉得实在是没有意思了啊，不要相处了。那我太太呢？有一天就决定了，比如说这个是星期六啊，星期五那天，然后他下个星期六就要回台湾，订好了机票，他就说我要分手，我跟你走啊，我们就做个好朋友吧，这样。那我说那好啊，就这样。那天晚上他很伤心啊，就跟我说你带我去教堂吧，因为我太太从小呢啊，父亲是浸信会的啊，母亲是长老会的，所以父母都在不同的聚会，不在一起聚会。我太太呢就常常呢跟母亲说，妈妈我去爸爸那儿一起聚会，然后出去以后呢跟爸爸说，爸爸我还是去妈妈那里聚会吧，所以两边都不去，哈哈。这就是我太太，但是我太太对信仰还是有所知道哈。
啊，他那个时候觉得心灵非常的空虚，因为他废了我，抛弃了很多的东西，啊，确实付出了很多，包括他歌唱的事业啊，怎么样，啊，都失去了很多。那他真的是想回到，啊，想寻求一些主的帮助了。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他希望我带我去，他说你带我去教堂，我说教堂不知道在哪里，庙可以找几间吗？这个对，这是我真实的想法，因为确实不知道教堂啊，因为对教堂有一种畏惧感。从大陆来的，我不知道你们年龄跟我差不多，比我大的或者在我的年龄段的，差不多四十几岁的，都应该有印象。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那个一些恐怖的场面，街头啦，一些什么地下活动啦，都在那个教堂里头嘛。所以你对教堂从来没有好印象啊，那么就很恐怖，从来不去教堂。他说教堂，我心里就觉得很恐怖。那他去教堂，我就没听说过。他说：“哎呀，我小时候信过耶稣。”我说：“耶稣好像是听过啊。”他说：“圣诞节那个耶稣。”我说：“圣诞节我肯定知道，那耶稣是干嘛的？不知道啊，这真的是完全不知道啊。”那么我说我不知道，没办法找啊。那第二天呢，我的母亲给我寄的东西，寄什么电毯子，因为我在广州嘛，哈。那潮湿，母亲就借电毯子啊，好那个解决那潮湿，因为我怕湿，我北方人嘛。结果这个母亲就把这个地址啊写错了，我住在是广州什么什么的三横路，母亲写个二横路，少写一横。这个在大陆的少写一横的就差好远了，这邮局就差好远。我去了这个三横路邮局，邮局说不对，你这是二横路。然后我就找二横路邮局，找到了邮局。那天下小雨，我带着我这个女朋友去的，那小雨那上门口大写。装修门面装修啊，所以临时办公在路口小胡同那个路进去。哦，我这个气呀！你看取个电褥子，这老太太这个一横路还写不好，这里三横两横都写不好，是吧？还埋怨呢啊！结果进那个小路进去，一进去那边真有一个教堂。你看，感谢主啊！一横路改变了我的人生啊！然后看到教堂上面，我太太好兴奋呢、哦！哇，这有聚会的时间，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的。好开心呢、啊！那是在广东，非常有没有在下有没有广东人呢？哇，你是广东人，你住在广州吗？哇，广州有个农林下路，有没有东山堂？耶、yeah, ，东山堂的知道哈，我就在东山堂的认识主的，哈利路亚！你看这世界好小，哪儿的人都有，哇，真是的。然后就看着聚会的，那个是个广东话的聚会嘛，哈，都讲广东话的。那么他们那当时现在是常常有普通话的哈，有上午下午就有普通话。那个时候是什么九三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差不多几个月才轮一次这个讲国语的啊。那一天主日的时候，第二星期天主日，我太太就跟我说一起去，起来晚了，我就故意的了，你不想去吧，害怕啊。那你知道那时候我们都是当歌手吗？歌手必须得有歌手的样子啊，你不管我唱的好坏，我的样子要像歌星嘛，对不对？所以我的样子好酷啊！那用现在话讲，那头发都是黄的，而不是全黄啊，某一带是黄的啊，这样子的。然后裤子都穿那种露屁股的那种的，好、啊，全是那种样子。穿个花色色的衬衫，戴一个黑色的大眼镜，因为怕别人认出来嘛。其实谁认识你啊？但是你知道，你必须有那个样子哈、啊，这样你就理解那些戴黑眼镜的人了哈。啊这样的，然后就去了教堂，一去晚了。然后我说啊，没有地方坐了，你们坐前面吧，啊，坐前面。你知道教会前面是常常来教会知道前面是啊，这个大家都是空给别人坐的哈、啊，因为基本上愿意坐后面，因为这样睡觉人家看不着嘛。说、啊，反正我是这样，我常常只能离我最近的坐例子嘛，就这样。然后没有人坐，我就从后面呢就走过来。现在可不敢那么做事哈、啊，那个时候穿的那个样子，从后面走到前面，人家所有都在看，我就特别记住牧师的眼神说，说正在看圣经呢，我翻圣经看啊，下面你看一下是什么人来了，这样子的，好奇妙，三个月才轮到一次普通话的讲道，那一天讲到的就是一个普通话的讲员，哇，感谢主哎，然后那个讲员呢还非常特别，是东北人。啊，是抚顺人，他不是那个教会，他是神学院的，他不常来这个教会，哎，那天奇怪就被请来了，他那天讲到，他是抚顺人，我是沈阳人，我们俩 加距离隔着就几分钟路，就是半个小时就能到。口音非常相像，讲的什么一点都不知道，但是那个口音好熟悉啊，就很亲切。聚会就结束了，结束大家在牧师在门口哈，要跟大家握手啊，我就想过去认识他，没等我过去离得稍微近点，就大概一两米多距离，他说哎哎哎，你不是在东北那小伙唱歌的吗？哎呀，我说哎，认识我了，我赶紧就把那个墨镜就摘下来了哈，因为有人认识嘛，赶紧让认识一下啊。然后那个我说哇，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你怎么动手？你也信主吗？我说不信。然后他就说哇，太好太好了。我心里就纳闷了，我说牧师能看电视吗？那应该不可以看电视吧。然后他就介绍，这是我家姊妹。我说什么叫你家姊妹？你妹妹吗？我不明白嘛。他说这个是我太太。哦，我说真的，我说你好。哦，我心里想，牧师也能结婚呢、啊？这些人不都六根清净的吗？不明白，你知道这个不懂，这是我第一次去教会经验。然后牧师就很大方邀请我说：“赵明，那个星期三我们家里有小组聚会，你来到我家来。”我说：“哎呀，我这个很忙，其实我也不太忙啊，这个我很忙啊。”他说：“没，你空下时间，我呢。”我给你做点东北菜吃。这一说东北菜，我这个高兴坏了。啊，做东北菜，我就心里就开始觉得，那吃东北菜也好，因为背井离乡嘛哈。星期三那天，他就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手机电话，就那个 BB call， 你知道那个传呼机，就来打打打打来。那天下的好大的雨啊，他说我菜都做好了，我给你做的什么什么，你来吧，对吧？我一看那菜名。我去吧，还是去吧，就去了，因为实在是觉得挺好那个哈，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吃饭，饭菜真好吃了哈，啊，很会做，他真的很会做。吃完饭以后也不能马上走嘛，你吃完不能说哎，牧师我先走，不可以嘛，啊，留下吧，那就肯定得留下。留下一起坐在一起，人家就开始唱诗歌啊什么的，我就很尴尬，诗歌听起来。哎呀，这个和我小时候唱这个共产党的歌怎么那么像呢？不太接受哈，是这种的啊。当时就祷告，一个人一个人祷告，所有都闭眼睛，只有我睁眼睛看他们啊。我看差不多到我了，我也不懂祷告，我就起来上厕所。所以你们要在小组里发现这样的人，别奇怪，他们有一天也许会成为牧师。哈利路亚。因为要有盼望嘛，要有盼望，你知不知道？永远对那些人有盼望。然后啊，很好，然后就这个场面很尴尬的就过去了。我还好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回家，第二天早上起来，牧师就给我打了电话，就打了 BB call， 说今天晚上我们家有个特殊的聚会。啊，之所以特殊呢，是因为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年轻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要不要？都是年轻人，要不要一起来？我回答一个，我就回答那 BB， 我说不来了，今天晚上有活动。我说的，他说我今天晚上预备了很好的东西，啊，有人从新疆就是说带来的叫孜然，我们可以烤羊肉串，谁能拒绝了那个诱惑？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食物也是帮助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手段。哈利路亚。所以想传福音，自己得有点拿手的东西嘛。我实在是说不了，我说啊，好吧，我还是先去，然后看到活动，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活动嘛，是吧？然后我又去了，我跟我这个太太又去了，啊，去了以后就吃羊肉串，啊，吃完了还是不能马上走啊，又来这套程序啊。然后之后呢，就放了一个磁带，就是一个台湾的牧师讲道。啊，讲他们都觉得哎，好好，每个人好好，我根本也听不懂，我也不觉得好啊，好硬着头皮啊，跟他坐好久，好结束了，结束又开始祷告，祷告到我又上厕所，结束了。星期天我太太又要去教会，我说我就别去了，那你去吧，陪我，反正我下个礼拜就走了吧，你就再陪我一次吧，是吧？我说好吧，陪你吧，陪着去了，去了也是硬着头皮坐啊，做完聚会以后。这牧师特没在这讲道啊，人在别的地方讲道，特别到这来看我来，也不知道这牧师为啥天对我这么呵呵紧追不放，呵呵，
现在我对他是非常的感恩啊。他跟太太就来了啊，来了以后我说，哎，你怎么来了？我特意找你来，为什么？他说我呀，我晚上有一个东北的朋友来了，是我的同学，他给我们带来的酸菜，要炖酸菜。你，哎呦，哎呦，我说你家怎么那么多东西吃啊？牧师好聪明，他说这样子，下午我们就买一些我到市场买的菜，晚上呢他把他从东北特意带回酸菜来的，啊，自己家腌的酸菜，你知道东北人都知道那个酸菜啊，多少年不吃那会想的，因为从小吃的，从小就吃的东西，没别的东西吃，然后从小不觉得好吃，这离乡背景一时间长了，一想那个东西想的啊，一听到酸菜，我现在说就有点口水了，啊。结果呢，下午就去菜市场呢买东西，当然我就不能让人家牧师花钱嘛，是不是？至少我们还是个歌星嘛，是吧？啊，就买了很多东西，然后想着，一想去到家里，肯定有人又来的一套嘛，是吧？然后想说不去的，但是又花了钱了，又怕不吃啊，最重要还有酸菜呢，是吧？啊，去了，哇，炖一大锅酸菜，哇，满头汗吃的，好高兴哦。吃完了又开始面临这个事情。那这一次牧师很特别哦，他没有唱诗歌，也没有怎么样，马上就把我说，赵明啊，那个你也来了好多次了。我说啊，是。他说让我带你做个祷告。我说什么意思？就是觉知祷告。我说觉知祷告是什么意思？也不明白嘛。他说就是让你信耶稣，然后你看这个跟我们一起来认识主啊，怎么样？我说那个牧师啊，我说你这人也很好啊。我说。对我也非常不错，菜也很好吃嘛啊！但是呢，我说信耶稣这事儿你得让我考虑考虑，因为呢，我一直坚持毛主席一句话嘛啊，这个邓小平同志一句话，不是毛主席，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怎么样得实践一下？就是我要把这个主吧先认识清楚嘛，我得圣经至少我看个两三遍吧，对不对？你让我看两三遍，看的差不多了，把神弄明白了，然后我们再信，对得起自己良心。我们不要糊里糊涂信嘛，很多人都会这样说的嘛，是吧？啊，这个弄懂了再信啊。牧师就很尴尬，但是我们的牧师啊，好有智慧，他也不知道在哪儿学来的这些理论啊，不知道。他就跟我说，他说是小赵，那个你看很多事情啊，你都不知道啊，但是不妨碍你去使用和这个得到好处。然后我说你举例子，他说你看那个开水，你小时刚懂事的时候，你就会妈妈我渴了，拿了水你就喝嘛。你不会问你妈妈，妈妈，这水怎么组成的？它是怎么回事？弄清楚，不然不喝，那就渴死了嘛，对不对？哎，他说你在那个路上坐公共汽车有没有？那车一开过来，你说司机等一下啊，你就上车，等一下等一下。你说我问一下，我知道汽车是这个蒸汽机嘛，瓦特发明的，对不对？那这车就为什么走了呢？还可以转弯，你这个方向盘有这么大轮子，你方向盘怎么就能转弯呢？它怎么就往前进？那怎么又停？然后没事，你得给我搞清楚。是吧？你不给我弄明白，老子今天不上了。司机说你精神病，爱上不上是吧？飞机在空中开，你不能说哎，这为什么就飞了呢？我知道仿生学，而且飞想怎么飞怎么飞啊！你给我搞明，不搞明我坚决不上，那随你嘛，是吧？糖为什么是甜的呢？人家问弄清楚的话，那就跟你讲，永远尝不到甜的滋味。这些话说的我呀。心很动啊啊，心非常非常的动。然后他就说，啊，我说我也看不见上帝啊，要不然你把上帝弄来让我看看，那我就接受了嘛，对不对？看不见嘛。好，他说那很多看不见的东西你都信了。我说什么东西我看不见我信了？说风能看得到吗？哎，我还真没想过这风没看到。他说风吹树叶，你会不会觉得树叶在动？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妈，这树叶怎么动了呢？好可怕啊，你不会这样想，你不知道风吹树叶动，对不对？但你不会想到说树是自己动，风你看不到摸不到，但是怎么样，你相信有它，因为你能怎么样，感受到它。但是上帝也是一样，当你一祷告，当你跟主建立关系，你就能感受到这位主，心里有感受。那我说好吧，我也感受感受吧，真的呢。然后他说那我带你做祷告，把眼睛闭上，我就闭上了。他就给我祷告，开始的几句话我听得还清楚，后来就听不清楚了。为什么？ 我的眼前有个景象，哇，打开一个景象，牧师开始祷告时说，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苦，我们都什么样，我心里想我没有苦，我最大的烦恼就是来自旁边，来自我这个女朋友啊，她是我最大的烦恼和痛苦啊，还有的苦，她说我们有很多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我说什么没有，我就希望我成名成家，是吧？不成名就是我的痛苦啊，我都以为我自己活得很好啊，那个景象一打开啊，就演到我的过去，从小时候看起，我就看着一个小孩好可怜。我就想起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从小长大，有的时候我们把小时候的那些都忘掉了，所以人家问你，你小时候长得什么样的，你只能说我小时候长得好可爱，就这样子，你形容不出来你小时候长什么样，你只看了相片你才知道你小时候长得什么样子，要不然你形容不出来，为什么，忘掉了，我们心里的那些东西啊也忘掉，因为我们不愿意去承认它，不愿意去想它，可是这些东西啊都影响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成长和过程。然后我就看到了，我小时候好苦，因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你现在看到我这个样子绝对想象不到我从小遇到什么样的苦，我3岁我的父亲就离开了，不是死了，是离开，如果死了我还好过一点，离开的意思就是他们俩离婚了，我生长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啊，如果台湾朋友不了解，你咨询一下大陆的弟兄姊妹啊，我在那个年代长大，那个年代是个变态的年代，疯狂的年代，我的父母就这样分开了，我的爸爸15年没看过我，18岁那一年来看了我，为什么来的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是歌手，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获了个奖，在那个报纸上有登出来我要表演，我父亲来看，之前都不来，从来没见过父亲，单亲家庭的孩子母亲说的话全是负面的，都是说你爸多么多么的不好，我妈妈连我爸爸全名都不告诉我，为了让我忘掉他，只记住他恨就可以了，你只记住你恨你爸就可以了，不要记住他叫什么名字，甚至我妈妈把我名字都改了，改了随着他的姓，不过后来我长大又把他改回来了哈。啊，最困难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上小学填那个，我们大陆都填那个档案，你们都填过哈，一天父亲这一栏永远不能填，你想象不到那个时候和现在，你现在离婚算个什么事儿？没离人家还笑话你呢，你还没离啊？大陆现在是这样子哦，那有钱有势的都得离一下嘛，没离还要有能耐，是这样子的，价值观完全变了。我们那年代不是，那离婚那个女人是被人家看不起啊。我那个姥姥非常守旧，那个姥姥，那不忍用去我妈回到家离婚，你女儿离婚那种概念，你知道吗？不知道在座有年长一点的哈，嗯，大陆来你都知道，就是那样的年代。然后我妈妈带着我离家出来，没有地方住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光，在上小学以前的时光，住在哪儿？住在工厂里头。什么工厂？我妈妈是药厂，我妈就值那个夜班。为什么值夜班能住夜班宿舍？夜班宿舍就是我的家啊。所以我到26吧。我26岁以前睡觉可以不用关灯啊，关灯我还有点害怕不适应的，有的时候我去做演出表演的时候，在宿舍人家觉得你奇怪，怎么开灯的不照明还不关灯呢，我说好吧好吧关了，人家不知道以为我蹲过监狱呢，然后小暑假因为晚上那个宿舍灯是不可以关的嘛，工厂通亮啊，这在这样的情况下长大的孩子，上小学我才在这个妈妈才在那个单位的一个朋友家里头，那个时候东北有那个平房前面再接一个，我们叫接一个小房叫偏岔子，那接那个在那里住下，人家住在那里边的，我们住在偏在外面，我是在这样环境长大的，所以从小对父亲那个恨呢、啊、那都不是一般的恨啊，非常的恨之入骨，一直在幻想着有一天啊一定会来到，这一天来到的时候我要如何的刺激他啊，如何的羞辱他，设计了很多种那个环节，很多种场面，突然因着我爸爸突然来看我来，全报销了。我在后台正在化妆，哎，团里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什么情况嘛，对不对？你也不能跟团讲，哎，我没爸啊、哦，不可以这样讲嘛。正在化妆呢，团长过来，张明，你爸来看你来了，你爸来了，脑袋就懵掉了，15年没见过父亲。 你都懵掉了，赶紧快去快去快去，我就去了，离老远，因为没看过爸爸，但是那个想看过爸爸年轻的照片嘛，知道那是我爸啊。我爸爸很潇洒啊，他走过来拍拍我的肩，不错不错不错，挺好，你叔叔什么都来了啊，好好养，那走了，这样走了。哎，他很不客气，他觉得就好，哎，别人看着，哎，就看不出来咱们之间是这样样的。我就跟他愣住了，我说这个人挺有意思啊，啊。结果搞那场，你说是好好演，怎么能演下去？直到那边是父亲坐在那儿，看又不敢看，哦，那很别别扭扭的这样子，回去很窝火，那想那些场景都用不上了，然后也不知道心里怎么样，就是见到他就说不出来那个狠的话呀，没有了。然后就偷偷骑车去跑到他家里，因为那妈妈不能让妈妈知道，妈妈知道那得疯掉了。我把孩子养这么大，他来承受这个成果，那怎么可以？是不是？啊，我妈妈为了我一生都没有结婚呢，啊，没有再嫁给，啊，就是为了我。我妈妈那个就不一，那就那说起来今天晚上也讲不完了，对我的情感是讲不完了。啊，妈妈就把我当成一生最重要的，就她唯一的依靠和支柱就是我了。所以妈妈也没有等到看到我在那个电视台演出那一刻，我妈妈在1997年就过世了，我妈妈才52岁啊，与我妈妈就是要一生活在恨的里面，不快乐。哎，这个是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不能让妈妈知道，我就偷偷骑车到爸爸家去，因为心里还是想看他。那个时候我爸爸见了我要碰我是不可以碰的，他一问我别动手啊，咱们讲话啊，这样子啊，哦，这样。你知道那些场景，在那刻祷告那一刻，那个场景全翻出来了，全翻出来了，我才知道我活得好痛苦，好痛苦。然后自己一个人在这个人不生地不熟的地方闯天下，然后由于从小这样长大，骨子里就想我一定要好，一定要好。妈妈打电话就说：“你看人家都已经怎么样了啊？你看你啊，妈妈常常给你这个信号，就是说你要加倍努力。你看某某某，人家都是红遍全中国了，你看你是这样子的。”我心里就是对自己老是在这种肯定、否定、否定、肯定这样子来回这样周转啊。然后就变得什么很骄傲，因为很刻苦，没有人教过我音乐，好，我自己学，我把我自己赚点工资全交了学费了，我去跟人家学吉他，我把我赚的薪水都给人家教人学吉他，结果还没找对老师，先给我教坏了，以至于现在我吉他不能弹得很好，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自己会作词啊，我自己会作曲，我其实很有才华，很多人肯定哇很不错怎么样，然后就变得很骄傲。自卑感很重，然后又很骄傲，跟人家关系处得不好，脾气也不好，东北人的个性啊，就从小在那个挣扎的环境长大的。那小时候为了这个，那小时候在东北啊，在东北待过的，那你们可能不到年龄跟我差，东北就好打架。现在好多了，东北人怎么打架呢？就看，你看什么？你看，哗哗哗就打起来了。你这个。就是在我们东北这样的，不像南方人的怎么样吵吵吵了，这不动也不动也不走，看完了打，哎呦，叮咣往就打了，不知道怎么着打起来了。这是东北人，真的东北人都是这样子的。我小时候在那个环境里头长大的，谁好好读书？没有好好读书的。你要好好读书，你要跟着好好读书，啪，后面你还读呢，咣，脑袋磕了，就这样子的，就打架。尤其是我这个没有兄弟，因为我哥哥跟爸爸长大。我这一个人就爱好欺负，小学一二年级欺负，有一年二年级被人鼻子打出血了，然后回去妈妈说你这个窝囊废，想要不被欺负就先欺负别人，这是你真的那担心的母亲就会是这样子的，他不懂得什么是正确，就是你得先欺负别人啊，完了从小就学会打仗了，这一打不可收拾了，那打到后来妈妈都提心吊胆的啊，你打到什么反正怎么样形容我以前的状况呢，就是有一个弟兄，你这世界，就说世界小呢，就是什么事情做了就得有一天就要承认，你知道吗？因为你不说别人给你说出来。在学校里开家长会，我的老大开家长会，我去参加了。这个弟兄呢，以前我知道听说过但没见过面，突然见过面了， 休息的时候，同学们都来，老师跟他喝口水，说大家休息一下怎么样？他就忽然走过来了，赵明，你在哪个学校上学？我说你在哪个学校？他说我在哪个学校？我说啊，离我学校挺近。说你在哪个学校？我就说哪个学校。完了，就是你！哎呀妈呀，神迹呀！哎呀，你们不知道他呀？那就和流氓差不多呀！现在，哎呀妈，你还牧师？哎呀，这。你知道吧，东北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完全一个这个喊神迹啊，怎么了呢？意思说我以前嘛就坏到那个程度，就今天能当牧师是实在是神迹，这种感觉。他以为他说的话我很爱听，你知道吗？所以以后你们要知道，人过去历史那个后来人改变了，千万别这样说，也别说哎他以前唱的可差了，看现在还能敬拜呢，千万别这么说嘛。啊，真的是这样，那个不是一个很那是羞辱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过去啊都不是好人嘛，那教会就是罪人来的嘛，不过我们都是得救了的罪人嘛，对不对啊？那我们都差不多了。大陆有什么？有工读学校。什么叫工读学校？就是监狱前面的那一步，因为你年轻嘛，小就先到工读学校去受教育，打架打得浑身都是伤啊，就是不怕打架，他一看打架就乐，你就说一打架后脑勺都乐，就是我这种人啊。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在北京买菜跟人打架，坐出租车跟人打架，反正这么的。我太太说你也太厉害了，买菜买苹果，看人眼神，他说，我说那个苹果多少钱呢？你自己挑啊，啊！哎，我说你态度那么好点，就这态度，他打起来了，围了好多人。然后我太太说干嘛你就跟人吵架打起来了？对，我就不知道，脾气就是这样子的，不知道，真的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当牧师了，然后人家说哇好神迹哦，这样子都形容我的这样子的。所以感谢主就是那样的，为什么？所以以后你们看到这样人，你知道吗？那都是家庭造成的，那是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肯定他在别的方面得不到肯定，学习没有人家好，没有个好家庭，没有好什么，怎么办？寻求社会上的肯定。当你到某个学校，像我小时候到某个学校往门口一站，那学生看哈哈哈溜边，心里好满足，很满足啊，满足啊，这得到肯定了，你懂我说那意思吗？得到肯定了。所以我跟我妈妈不租到人家那个小偏差里吗？那她那个女儿啊，在学校受欺负，都是我去的啊。后来听说我这个是她什么表哥什么的，就故意说表哥，其实也不是表哥啊。然后就没人欺负她呢，我就有点那种哈，好苦，其实好苦，打仗心里都害怕啊，好苦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在看到这样的人物哈，多给一点怜悯，真的，他们内心好苦，他们也就硬那一会儿，就跟你硬一会儿，不信，这也就一会儿。坚持下去就把它融化了，哈利路亚！哎，要包容这些人，我就是个例子嘛，啊！所以你知道就坏到这个程度。那么你知道当演这些东西，心里啊好难过。我终于知道原来我生命里为什么这样子的，让人家不受欢迎，跟太太相，跟女朋友相处这样子，原来自己是真的是最需要什么人疼爱的人。我的母亲非常爱我，可是爱的不是地方，她给我的那不是那个正确的那个爱。那爱太沉重了，你知道那爱都不对呀、啊、所以我的生命里就是这样子的。我好高兴那一天，牧师后来说了一句话，说你哭得真难听啊，流眼泪一直哭哭哭。我也不知道，从来没在外人面前哭过嘛。自从那一次哭了以后，现在犯了一个病了，常常流眼泪啊，心也不知道搞得怎么搞得那么柔软了哈、啊、当然是好事了，我认为，因为我们常常会被感动。从那开始我就开始相信这位主了，我好开心，我能够单独有个地方把我这些里头的多年的东西，我能有个地方诉说，有人安慰我，我好感谢主。1994年我就受洗了，一年以后我就受洗了，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基督徒，参加聚会啊什么。95年我就跟我太太结婚了，啊，去到台湾，我才知道，我当到台湾之后，那个。我太太有个小组聚会嘛，所以我告诉你，小组真的是最好的一个福音的方式哈。那今天我看到小组长哈，特别感谢主，因为什么？我真的是被小组啊给滋润起来的。我到了台湾去以后，我太太就说：“今天我太太到台湾参加小组嘛，今天我给你介绍我们小组的，是好去了。一见到我，很多人像多年老朋友见到了，张明啊，你来了哈，我为你祷告过啊，那个来，所有人都为我祷告过。”我心里就很丢脸，我说你干嘛跟人说？他说我们事他们都知道啊，你都知道。那感谢主，哎，小组的力量就是不一样。我祷告， 啊，我很感谢主，在台湾我真的跟我太太一直要想说，哎呀，我们去服侍主吧，啊，我们说音乐我们好服侍神啊什么的。可是你知道吗，我就98年有了孩子了，当我有女儿的时候心里好快乐啊，当有儿子的时候就发生一点变化。因为什么？因为不懂得怎么样对付儿子，很爱很爱自己的儿子，然后自己的生命当中啊老是有个东西很堵着，然后自己的信仰就是什么呢，就是忽高忽低，忽好忽坏。有的时候看我就人家说哇赵明最近好，突然有一天哎又像粘茄子一样，就是真的在教会我不知道你们常看有的弟兄，有的弟兄啊突然一段哇好属灵哦，哇的突然一段嗯这样子的，我常常这样，一会儿好一会儿好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你知道这是为什么？生命里有很多东西还没对付好。那我知道我自己生命里没对付好，因为我常常住在这个环境里头，就是这样子的。我知道我有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我祷告的时候从来不喊天父，我都喊耶稣，耶稣这个是朋友啊，主这样好。一喊天父我心里就难过，因为他说你看你们的父生生什么父亲，圣经说啊，你们的父亲啊这样对你，尚且这样对你，天父不比你父亲更好吗？我说不是，我没爸，所以我也不要天父这个爸，自己的爸都不爱我，何况天父呢？啊，这是我当真实想法，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的，反正我是这样的，我祷告就跟主祷告，不跟天父祷告。我觉得这是我要对付的。我也知道，很多人说要饶恕饶恕，我那个时候开始服侍了，我也有小组啊，我也常常跟你讲饶恕哈，我还讲呢，但我心里自己有一把锁，密码只有我知道。把它锁在那个地方，谁也别碰，痛了就发火。谁要说哎呀怎么怎么样，我就说不用谈这个问题。我太太跟我说哎真的你要，我说不要谈这个问题，因为什么？你没有经历，无经历的人无权说啊，就常常这样子抵抗人家。当我的儿子生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对儿子啊，用我太太的话说变态，就我对我儿子的方法是变态的。一个3个月才4个月大的孩子，我就得要求他哭，要有理由的哭啊，没有理由哭不行啊，我是这么想的哈。就你哭就哦尿多了苦可以，这可以啊，热啊可以，饿可以，但是别的就不可以了。有一次上医院，孩子感冒上医院打针，哇哇叫，上去找屁股啪打一下，哭什么？妈妈就流眼泪了。妈妈说你真的是一个变态的人，孩子那个脚打肿了，当然哭啊。啊，我心里也难过，为什么我这样对待儿子呢？然后我莫名里头还有个想法。这小子挺幸福的哈，比他爸幸福，他有爸有妈的，所以他应该好好的，这是这样的。这种想法真的好扭曲哦，你不要觉得我扭曲，这是事情不同，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很多人的想法变态的很。我遇到一个朋友都50岁了，就是因为他小时候3岁的时候被送到外婆家，送了8年，他11岁回来，所以他对他妈妈非常恨。他现在50岁，他妈妈老要偿还。50岁喽，他妈妈已经快70多了。每天他妈妈早晨只要给他做4个菜，一个汤。这个人早餐要吃4菜一个汤，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常常跟他妈妈说：“妈妈，你要多爱我一点。”50岁的人喽，常常跟他妈妈说：“你要多爱我一点哦。”这个可能来得更变态哦，哈！真的真的，不要说人变态，因为什么？我们心里都需要那个安慰。不要说男人坚强，男人在这个方面是最需要爱的。我们最需要疼爱，哈利路亚，要承认我们的需要。然后我对孩子这样，我就知道这是因为我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对父亲这个没解决清楚。可是我有10000个、1000个理由去不饶恕我的父亲。当我说出的这些东西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对你父亲该不能饶恕他，这不信主人肯定会这样说，你知道。可是我知道我有一天要对付他，可是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就和大多数人一样，没关系，等候神的时间，这是大多数基督徒不愿意面对事情的唯一的一个最好听又最属灵的话，就是我们等待神的时间嘛，反正神有时候了。不管你身上有什么样的毛病，你有什么样的嗜好，你怎么样的戒不掉，或者你怎么样对付不了，只要你愿意就可以。哈利路亚，你愿意那一天就是神要改变你那一天。哈利路亚。所以有一天我觉得我不愿意也得愿意，因为我没办法面对这个。我的太太你知道都动了什么，动了要走的心了。 还以为这个家好好，你知道吗？基督徒的家庭不应该这很好了。
我太太要抱着孩子，有一天要说你要继续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我才知道事态好严重。那我决定要好对付这个问题。我决定在一个星期之内要好好祷告来对付他。那个开始想决定这个事情的第一天，我就在直接祷告。好奇妙，那个时候我是个歌手嘛，我常常也帮人家写一些音乐啊。有一次有人要我帮他写个歌啊，就是我听到很多人见证说人家都是祷告从天上来的音乐啊，上帝给歌。我想说哎呀，我也尝试一下祷告，看看上帝能不能给我一首歌。因为我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很有名啊，他叫黄国伦，你们都听说过吧？不是牧师的黄国伦啊，是写歌的黄国伦。他写一首非常著名的歌叫《我愿意》嘛，听过那个《我愿意为你》，听过那个歌吧？啊，那个歌，你知道吗？他做见证的时候，那个首歌是他献给神的。他有一天祷告，啊，神就给他一个旋律，我愿意。他说：“上帝啊，等一下，我就拿个笔把它记下来啊。”哇，你看那首歌影响好多人呢，啊，把一个歌星叫王菲唱的满大街都知道他呢。我有这想法呢，我想说上帝你也赐我一首歌啊，我倒没有想让我红遍大江小南北了，我只想有一首歌啊能够属于上帝的啊，很单纯的想法啊。我就祷告，弟兄姊妹好清楚哦，我就有一首歌在我的里面涌流出来。可是这个涌流啊，我就拒绝它，因为那歌叫什么你知道吗？歌名都有，歌词都有，叫做我有一个好父亲。哇，你们听起来就好奇怪，对呀，没办法，这就是信仰的生命就不一样啊，就只有用两个字，奇妙，哈利路亚，他就好奇妙，我就很拒绝，不要听，这是哪来的歌不知道啊，不想，啊，没办法，我拿了吉他就开始唱，不由自主就唱出来，哎，你们想不想听这个歌？哈利路亚，哎，有人没拍手，我听过了，你知道吗？哈利路亚。哦，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这样子，你们把眼睛闭上，然后我们一起用祷告的心来听。哎，这是我祷告的歌。啊，我的主，我有一位好父亲，一位慈祥的好父亲。我有一位好父亲，他真是我所需要的，他仔细地照顾我，他总在我需要时就在我身旁，他知道我是怎样的孩子，依然还爱着我。我有一位好父亲，一位疼爱我的父亲。我有一位好父亲，他真是我所需要的。哈利路亚。我有一位好父亲，好奇妙，我没有一位好父亲，可是上帝为什么给我一首我有好父亲的歌呢？我听了好难过，我就一直在流眼泪，流眼泪，流眼泪，流眼泪。然后我心里就有一个感动，我说我太太在旁边，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进来的啊，她就在我旁边，她跟我一起哭啊，一起流眼泪，那个场面我终身都不能忘记啊，终身不能忘记啊，是我一个生命巨大改变的一天啊，那一天是2001年。和我跟我太太认识的日子只相隔一天，我是8月9号认识我太太的，我是那个2001年的8月10号，上帝给了我这首歌叫《我有一位好父亲》。我记得为什么清楚呢？因为那一天是我不一样的一天，我把他那天称为我另一个生日哈，那是我一个生命的一个开始，我从一个没有父亲的人呢，感受到有父亲的爱在里头。然后我太太就说，我说我有感动要给我父亲打电话，我要亲口告诉他。我太太说你就去啊，我就打了电话。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我的父亲就接了电话，
我就把我这个所有的这个里头的东西就说给他听。我说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啊，十五年你们都不来看我啊，你把我放在一边，我的母亲养我好不辛苦啊，我经过了好多好多的苦。我说你真的是啊，不配让我去说饶恕你这个话，可是我愿意饶恕你，因为我不饶恕你，我的天父就不能饶恕我。我的父亲就好久也没有讲话哈，他突然就跟我说了，他说儿子，你是我这一辈子里最大的一个伤痛哈，因为他的一生里只有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父亲，一个是你啊。他说儿子，你不知道我受了什么样的苦。他说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我的父亲因为那个派别斗争嘛，这个两伙派别斗争，父亲就被关进一个关进一个专政的那个棚子里头。我的父亲1.78米的个子，被关在一个1.5米这个高的一个铁棚子里头，宽也1.5米，长也1.5米，站也站不起来，躺也躺不下。父亲在那里关了3个月，他说我人都疯了。他说他出来的时候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把那个关进他来的人也把他关进去。所以父亲出来以后，什么是家庭，什么都不顾了，就是要斗争。我爸整宿整夜的不回来，家里都不管了。然后单位呢，他说我单位的领导就动员我的母亲说，你要跟他划清界限哈，你不划清界限就怎么样。所以母亲就离开了父亲啊。那么父亲好可怜，好多年他精神就有点恍惚。他说他为什么结婚呢，就是有一个医生，那个时候没有心理医生，但这个医生呢对我爸非常好，所以后来就跟我爸爸结婚了，这个现在我叫阿姨的这个人。那么他呢，我爸爸大概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我才变成正常的人一样的样子。他说自从他比较正常清醒的时候，他说没有一次就我在过生日啊什么他不去看我，只是不让我知道。他每年就偷偷的买衣服呢放到我妈妈单位的里头，然后他就走掉。他说啊，你每一点我都能看到，你上新学校我都知道啊，我就知道了，父亲很爱我，我知道我父亲很爱我，我也知道为什么我成为这样，我也不会怨任何人，我也不能怨任何的时代，我也不能怨我生的环境不对，我只是很感恩，我觉得我有这样的机会听到我父亲这样跟我说话。如果我不去饶恕我的父亲，跟我父亲说，我永远可能不知道我父亲对我的情感啊。所以饶恕是什么？饶恕是无条件。当你认为无条件是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去跟对方说的时候，你就发现真的是有理由的可以让你饶恕，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所以我好快乐，我这里有一首歌叫高唱哈利路亚，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一定要唱。为什么？因为我唱的时候我儿子会跑上来，因为从那天我就写了这首歌叫高唱哈利路亚，那是一首欢快的歌，那代表我生命的改变。哦，我儿子非常高兴，因为从那天开始他爸爸不一样了啊。所以感谢主，每个人都有生命当中的一个经历，但是只要你愿意，神就让我们满足了。所以那天开始呢，我可以叫天父了，因为我知道我有父亲，我有一位好父亲，虽然他没有照顾我，但是上帝不藏我。所以我就跟神说，主啊，我要做一个好父亲啊，我要靠着主做一个好父亲啊。啊，这是把神给我巨大的恩典，我从一个残缺的家庭就进入到这个里头来啊，也不懂，其实不懂得怎么样建造家庭，也听过了很多讲座，可是就觉得讲的和自己也不太相称啊。那怎么去面对家庭？只要有愿意的心，我们就能够做好这个丈夫的角色啊。那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发现圣经里头就能帮助我们了解，原来女人是那样子的啊，原来我们男人是这样子的。我才理解圣经一句话，他说男人呢，就弃了男人用处，顺了女人的用处，女人弃了女人用处，顺了男。以前我们老学的这些话说给同性恋听的呢啊，其实不是，其实我们很多男人把我们男人该有的都丢弃了，女人也把该有的都丢弃了，所以这两个矛盾体。 所以如果我们恢复到上帝创造我们原本那个样子，我们就是有爱的一群。哈利路亚。所以我愿意去接纳我的太太，我太太愿意接纳我，我们就一直真的我们两个人彼此在神里面立约，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能成为人家的见证。所以从那天开始我们的心就回来了啊，我那个信仰再不是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了啊，是比较平稳了、啊、好像生命里也好像没有什么东西是让我突然一下就火气就大，就奇怪了，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个样子了，也不是要自己要变，那个生命里头都不一样了，你知道吗？有的人就突然老婆改不了自己的毛病，不是你要改，当你的里头被神满足了完全了，不是我们人生完全了，是里头你那个对神你自己的那个最基础的矛盾，就像你是一个烂掉的根，然后怎么样把那个东西去除掉干干净净，它就能正常的生长了。当你正常的生长，你知道吗？你就进入一个非常美的时期，你也会遇到问题，你还会有毛病，但是你知道吗？你那些不好的已经被修剪到了，那个暴怒就没有了。我常常以前动不动就是发火，你现在没有了，好很大的那个，人家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说我也不是，我也想生气，怎么记不起来？我没觉得这个很生气呀。我这一次我在大拉斯来的时候，哇，那个机场真的是，我那个弟兄都快要跟他疯了，跟他吵。我觉得没什么，因为那个机场很奇怪，本来给我晚了2个小时的飞机，把我下面的飞机也耽误了。然后呢，也说我不管，你住宿跟我没关系，不管，下面也不帮我签。然后就搞我搞到第二天，我就第二天又来，早晨起来6点钟要起飞机要起飞，我4点钟我弟兄得送我来到机场去签，然后那个行李说15块钱，本来我这个国际乘客是不用交钱的，但还得交，之前交了15块，前一天交了15块，今天我说这个我交过钱了，他说不行，你这超重了，我说昨天是被超重，今天说那昨天你幸运，今天你就不幸运了，管我要50块钱美金，我的弟兄说不行，我要跟他吵，我就看着他就发笑啊。我说很可笑哎，那怎么这样对待我的？我说50块钱，我正好有钱嘛，我就给他了。我弟兄说不能给他，啊，一定不能给他，我要跟他吵。我说你别吵了，啊，我们就给他。我还好笑，我还很可笑，我一直在笑。然后那弟兄说，哎，你怎么这样呢？那弟兄也是东北人哈，我说你怎么这样呢？我说那要不然怎么样呢？你就给他就完事了嘛，那给他我走了就完了嘛，这让走就完了嘛。那反正这说操纵就操人，确实操纵了嘛，那给了就完了嘛。然后我就走进去以后哈、啊，我那个我的弟兄说，怎么今天就遇到这么多讨厌的人呢、啊？可是我进去以后，好多人对我都很笑脸哈、啊。我把电脑还落在那个老外给我，他说哎，电脑这样，我还很高兴对我这样。我说这人挺好的，我没觉得不好啊。奇怪了，我们都不自觉的就怎么样，神就把我里面改了，我们再不会生那么大火气了呢。哎、以前那太太跟他唠叨，哎呦，这真的是的，一下就把那火脸，别唠叨了，60岁以后再唠叨好不好啊？现在不是这样子了，完了现在也比较有智慧，也不知道这个也不是学来的哈。我听人家学过说姊妹啊，这个女人因为上帝造的时候就不一样哈、啊，这个语言呢、啊，这个话这个词汇量就非常多，所以姊妹爱讲话。他说姊妹一天讲话量大概要8000句的话，男人只是他的1/3啊。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服侍，把话叭叭叭叭讲完了，回去呢姊妹还没开始呢，所以很多男人回去就不爱讲话嘛，因为是讲过了嘛。那姊妹就问你这怎么样啦，怎么样，你不讲的时候你看这男人不跟我讲话了，我一直讲那怎么办，开始的时候我就拼命再跟他讲一遍，所以每次就复述一遍就很累的。后来我觉得上帝就给我一个很有智慧的方法，我一到家我就主动问他，哎，你今天一天都忙什么了，跟我讲讲。哇，我家姊妹说这可算开了头喽，哇，他就开始从上午开始一直讲到我回来之前嘛，啊，然后讲的时候呢基本上哈、啊、讲说啊、哦、基本上是这个，然后讲完说啊好啊真好，那个我说我今天嘛今天去呢，那你别讲，你看他挺累的，你看他挺，因为他累了，你知道吗？哎，这个很有效哎，真的，我告诉你，你要先勾起他讲话的这个情绪，知道吗？哎，哈利，你不要先烦嘛啊，你得有方法，男人得有智慧嘛，是吧？ 然后你那姊妹就好那个什么哈。那我知道在美国很多姊妹不一定要上班，在家里头，其实一个姊妹天天在家里围绕那几个孩子，真的是够辛苦。因为女人要带孩子，这个姊妹要带孩子，若是没有上帝啊，真的过不下去啊。哦，那个孩子闹的，所以你知道怎么办？像我们这些弟兄怎么办？就得找时间让那个姊妹脱离一下那个环境，真的，要不然太不公平了嘛。我们待一天我们就受不了了嘛。但是也想办法。那我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全号召起来，来学习怎么样带孩子。这样子的话，结婚以后就哎手到擒来了嘛，是不是？先练习在我家里头。啊，就把小姊妹也找来，小弟兄也找来，是不是？弟兄陪我儿子踢球去，啊，姊妹带着小女孩做点这个，做点那个，啊，挺好，他们就一天快乐了。然后我就带我太太出去了，逛逛商场，吃个饭，啊，那你这个姊妹一进商场，那完全就把家庭状况全忘了啊，看什么东西永远是便宜的，啊，那个我们上商场就直奔目标，买衬衫，到那挑完就走了。姊妹不是看什么都好啊，看啊，那怎么办呢？你就不能批评他嘛，啊，那是他的快乐，是不是啊？我的方法是，那也不能说，哎，你去逛吧，我在那等你啊，他不高兴的。其实那个姊妹逛商场就需要那个先生哈，丈夫再陪一陪，哎，跟你挽着手，然后看，让你看看这样。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不知道其他别的弟兄，对我来说简直是种煎熬啊，那是很痛苦，因为我一进上一看人的。我就浑身是冒虚汗的，那个时候脾气就不好了，真的，好像是这样子的。哦，可是啊，你怎么办呢？你得想办法，你至少要陪他一段时间。如果有五层楼的话，至少陪个两层楼，啊，要忍耐住，这是我们的功课。我们对别，我们这个弟兄出去给人别人讲福音的时候，那可有耐心了呢。哎，真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哪有耐心？我们对待自己亲人都没有耐心的，那不行啊。是不是？我老想想，那个上帝说，你若爱，若不爱看得见的人，啊，怎么爱看不见的上帝呢？哎，这话是真实的。那我们就把它延伸嘛。哎，你若不爱你的妻子，哎，你怎么能爱别人呢？那不能，你说妻子我不太爱我妻子，但是我姊妹啊，我很爱你，你知道，我愿意帮助你，这不出问题了吗？是不是？哎，你连你自己都不爱，父母都不爱，你小孩也不爱，你丈夫也不爱，你妻子也不爱，然后跟那个弟兄跟你说，哎，老弟兄，我就爱你，真的，我就愿意问，这有点虚假。所以圣经说，爱人不可什么虚假嘛，那就别这样子，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要为了往脸上添金嘛。人说，哎，这弟兄真好，你看他妻子、他丈夫他都不爱，但是他爱我们啊，你就愿意听那个话吗？啊，那是另一种的虚伪了，不要这样子。从自己的亲人开始爱起，好，你能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妻子、爱什么，你才能爱别人了。哈利路亚。然后怎么办？我陪我太太上两层楼，然后之后我就怎么样，把电话我打两个电话，你先逛，一会儿我来找你了，找个地方就待着了。真的是好多这样子的方法，好多这样子的方法。那姊妹常常提到说，你看你们男人就让我们顺服啊，顺服啊，啊，你们男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哈，尤其这个在家里哈，我家姊妹是这样子的哈，就家里所有的摆设，她比如说你把那个弄一下吧，我说我不弄，我以前都会跟她吵架不弄，因为我每次弄完啊都不对的。比如这挂这儿，我觉得这好看的，不行，再往右一点，其实就是几公分，偏得要弄一点，我就跟这个跟她吵啊。后来我想，我怎么这么傻呀？反正家他待的时间多嘛，爱怎么弄怎么弄啊！我是会方法，你要怎么弄这么弄，哎，这么弄，梆梆定，全让他弄，按他的方法去弄，因为他待的时间长嘛，这个就不用跟他争嘛。说你要顺服，这让人家顺服干啥呀？是不是？顺服也挑对地方，别什么让你就强人的所难，是不是？是女人的事情就交给女人去做，哎，女人的用处交给女人，咱们男人不要弃了男人的用处，顺了女人的用处啊！该是男人做的就一定要做。有的那个丈夫不洗碗哈，有的人就是专门洗碗。那我说有时候你也得做做饭，男丈夫弟兄也要做做饭啊，但是你不能天天做饭。那天天做饭这男人嘛也有点那个哈，是这样。偶尔做做饭还是对的，对不对？那你不能老做嘛，那本来是姊妹的工作嘛，是不是？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做饭就一定是姊妹的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姊妹做的比较得心应手嘛，啊，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哎，感谢主。所以我觉得在真的只有你愿意，你不要说我要上多少课，真的，如果你没有一个愿意的心呢，你上一百堂什么婚姻辅导课还是没用。 真的是这样子的，哈利路亚。所以神就把我们这个家庭开始建立起来。那到现在我也没有承认我家庭的制度，我就怕这样子的哈。春节晚会一上完，哇，人家说你模范家庭，这个很惨了，吵架都不敢吵。那上春节晚会更奇妙哎，那一年啊，中央电视台就向这个全国征集这个作品哈，说要怎么样。我以前呢，当歌星以前呢，天天的做梦都想上那个节目，因为上就能出名啊。后来是信主了以后，这个就根本这个就从脑子里就去掉了哈。一想，那都当传道人了，还有什么机会上那个场合去唱歌呢？对不对？啊，也没了这个想法。可是啊，哎，很奇怪，上帝要带你去，你这个很奇怪。人家说4000个人选上我这首歌，我现在想这项工作很复杂，4000听，哎，那个导演要听4000首歌，哎，你听40首，你试试，那听麻掉了，麻木掉了，听什么？可是啊，那导演说，就一下把我这挑出来了。大海捞针把它捞出来了，但是这个好好哦，那个很适合我们中央电台的主题嘛，也适合今年提倡的和谐家庭。你看，说我是为那个写的主题歌，其实我不是哎，我写的就是想说孩子应该怎么知道是爱呀、啊，怎么样，就是这样很简单。在教会唱的都不能再唱的歌了啊，有的时候你们发现教会的歌你唱的都到最后唱的都有点那个了，是吧？嗯，反正就是这样歌嘛。可是你知道这个歌拿出去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说。你这个好特别哟、哦、怎么喜我们说快乐你说喜乐，你这个有意思没有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有一天我唱哎是喝牛人呢，跟那些在录音室唱，有一个录音室过来了，很气势，哎你这歌挺好听的，哪儿买的？我卖了，谁写的啊？我说这歌我不知道，这不知道谁写的，这词太好听了，我一定要买了。我说你可能买不了，这个词是哪儿来的？我说是一个古诗上说的。他在哪儿能买到？我说圣经，哈哈，是这样子的，他们就觉得很奇妙。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带有宗教色彩的，他们就不一定喜欢嘛。啊，稍微改动一下也不一样，然后就把我们选上了。我们这一家人欢欢乐乐就去参加这个春节晚会去了。啊，排练了好多场哦。那你们看过那个节目，你都知道，那一天你是直播演出，在那之前我们演了7场，就是正式那个演出演7场。我的儿子创造春节晚会记录，就是1岁半的小孩参加春节晚会。没有过的哈，你知道1岁半的小孩不好控制啊，你说这边现场直播他就不唱哭，我就不要嘛，怎么样跟他扭你怎么办？你不出演出事故了吗？哎，那一天我儿子没有非常好的配合，还拿麦克风唱呢，好不好？一会儿你们看到，如果能有机会放影片的话，好奇妙、哦、那节目演完了以后没想到那么轰动。因为那个春节晚会啊，那一年还这样，因为你在中国那天晚上啊，你想看别的台都没有嘛，就那一个台，转来转去也都是那个节目啊。然后那个春节晚会最黄金时间什么点？9点多钟啊，9点半。因为那个时候吧，开始8点钟开始，人家包什么做菜吃饭呢、啊，都是打麻将啊，都是9点多钟说来看看春节晚会吧。哎，那个时候被称为黄金时间，有人参加了12年春节晚会，人家不认识的，为什么？12点以后演嘛，根本就没看见过他啊。所以我们就说主啊，我们这一家老小到这演，你把我上来，这是这么好的歌，大家都说挺好，那么就不能给我们放到垃圾时间去演吗？放在一个最重点的时间，让大家能认可这个歌。这歌还没在春节，还没等在电台说呢，那后台所有人都会唱了。啊，很多人审查提前提心吊胆，那演员提前提心吊胆，为什么？审查一次就被刷下一些节目。每个人见到我说，你家就不能下去，你家的节目肯定没问题。我觉得我也是确实没问题，那上帝带我们来的嘛，很奇妙。演完了之后，那我也没想到那么大的影响。然后每年都是宋祖英第一名嘛，歌舞类永远是宋祖英第一名。那几年，那一年春节晚会有个评选，哎，我们家第一名啊，好奇妙，还有很多钱的，奇妙的很，奇妙的很哈。那电视台不公布那个得奖票数，因为我们票很高，360万张票，创造春节晚会历史记录，你去查你就知道了，360万张呢。宋祖英最高票也就是40多万。奇妙的是为什么就这样子？那我就想说，主啊，你看你把我们一家人，我们是个传道人啊，这怎么这一家上这个春节晚会干嘛呢？是不是有名呢？有名了，行了，现在是有名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我们赚钱的？我也找不到答案，也不知道做什么。我在想说，或许是让我们赚点钱嘛，那我就很多人找我们演出啊，表演啊，那我就说好啦，那就先去搞几个演出赚一些钱嘛，啊，赚钱总也不是坏事嘛，对不对？哎，没想到 刚想去哈，四月七号就是有一场演出，来个 SARS。 哎呀，这个 SARS 以来所有演出全泡汤了。我倒不能说 SARS 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哈，这样的话那就完了，是不是？那这回这猪流感怎么办？可是就不能去了。哇，你就说上帝是什么旨意呢？2004年我就到美国来，我到教会做一些表演演唱啊什么样。我在这个美国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电视节目，我好受感动。有一些节目真的很好啊，真的能够给人带来很多帮助。我就想啊，我知道了，那是我的战场，因为神带领我上这个电视，让大家认识我们，那就是我们的战场。我要去服务这个家庭，因为我真的在这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家庭哦，在中国大陆的家庭真的是好悲惨啊。你去看，大家已经不重视什么家庭的观念了。尤其你住在比较那个社区里头，当你那个傍晚的时候，你到社区那个游乐那个园看一看哈，全是小保姆来带孩子，啊，家长全是忙去了，然后父母都是很高学历的，什么博士啊什么的，做了大企业大买卖啊，孩子全是小保姆教育程度。他的启蒙教育是保，我这样说不是说那个保姆不好啊，我的意思是说，父母有那么多的钱，有那样子的，但是孩子的启蒙是那样的一个启蒙啊，就很惨。然后要不就是老爷爷奶奶来带，爷爷奶奶当然对孩子很好了，可是你看的另一种状况就是什么呢？那个孩子哈，很有意思，有一些孩子动作都很缓慢，被老人家带大的嘛。我看到最可怜一件事情哈，在我们那个园子里头，有个老爷爷走路是这样走，然后他的孙子在后面就这样子，从小就这样带大的啊，真的这样子的。所以你知道我们中国小孩很老成，为什么？老年人带大的吗？就是这样子的状况，就这样子的。我看到美国好多家庭哦，你不管怎么样，美国家庭现在都是注重的家庭生活，很忙还是什么的，那个都没有了，我们那个都没有，只有我有时间。我不是说夸，我在那园子里头基本上就我这么一个爸爸来带孩子的，有的时候我自己还挺尴尬，因为都是父母啊，都是人家母亲嘛，有的就是母亲和保姆嘛，人家还以为我是男保姆呢。后来一看我跟孩子关系不是这样，完有些那个家人妈妈们聊天吧，其实我还有挺懂的，但也聊不进去，人家也不接待我。那你说我是不是就闲着没事干呢？不是，因为我愿意怎么样付出这个时间。我觉得对我来说，孩子是对我最大的价值和最大的财产和最大的成就是在我的孩子身上，我愿意投资啊。其实你知道吗，那些天天忙的家长也没有忙到那个程度了，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就习惯那种文化，一到晚上那些做公司的坐不住啊，他说喂晚上去哪儿啊怎么样，就是没事啊，真的没事，长时间就习惯了，价值观都变了。中国的价值观就两条，一个赚钱啊，现在是笑贫不笑娼的年代，只要有钱什么道来的都可以了，不被人发现都是光明的，真的真的，这就很惨呢。尤其大学生，大学生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在学校里从来没人教你心灵这方面的，一讲到心灵道德呵呵很可笑。你在我们那个机场里哈，你们去看一下，在中国的机场里哈，全部都卖那个 CD 卖什么的，都讲什么啊，这个企业成本呢，这个如何这个怎么样挤出你的成本呢，如何怎么管理企业呢，都是讲这个的。你们发现没有，机场都是讲这个的，全是讲是怎么赚钱，你要什么怎么样建立团队，怎么建立管理，现在管理型这个书哈是最卖钱的书，你了解这个事情吗？然后还有一个赚钱的职业，中国还有赚钱，就是心理医生啊，因为心理疾病的人好多。中央电视台调查过，最受欢迎的节目，收视率最高的叫《心理访谈》，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就是一些心理疾病的人上去讲，有一个心理医生跟他们讲，我看完了，结果心里好憋气呀、啊！你讲完没有方法解决吗？把问题讲出来了，完了还是这样，不了了之了。那再往下呢？再往下就要钱了。那心理医生是要钱的嘛？是不是？好可惜啊。那我们大陆就两种形态的节目，一个是宣传性的节目，为党宣传的，那是主旋律的节目，另一个什么就是娱乐的，纯娱乐的，就闹闹哄哄的，乱七八糟的，反正就是要不就唱歌，要不就是你的哇瞎闹的节目，要不就选这个明星啊，就这个节目，要不就是电视剧啊，电视剧好抻长一省，搞100多集，440多集。为什么搞40多集呢？后来我明白了，完了净演那些古时候片，什么《京华烟云》了，演那些就是看什么解放以前的，为什么演那些剧集呢？因为一演嘛，一年你就换过去了，看两部电视剧，这一年就过去了嘛。 有的时候电视剧一看吧，你心情不好，反正这每天被那剧情牵引着，真是这样，看两集就进去了，然后就牵引着，然后也忘了自己寻求一点什么事，都忘了，然后晃晃一脸就过去了，哎，挺好，心灵上什么都没有，心灵慰藉的真的都没有，没有人教过我们道德，没有人教过我如何爱我们的家，就到过年的时候开始了，要回家，就一首歌叫《常回家看看》嘛，就过年的时候就开始唱《常回家看看》。中国人最常说的话就过年时候问过年好，过年的时候才问人家好，平常都是一打电话，哎，忙啥呢？人家都是问忙啥呢？你不忙还不行，挺忙的，对，忙好，忙赚钱，这是中国最著名的话。你去打电话给中国，都是这样子的。忙什么呢？最近都是这样说，没有说哎你好，你最近怎么样，过得好不好？没有人心情，没有人说呢，都是啊。所以我们写了一首歌叫《每一天一句祝福》嘛，你不要过年的时候只说祝福的话。希望你每天都说祝福的话。我看到那外国那进美国的商场，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见面都说祝你有好的一天，是吧？人家卖东西都这样说，哎，我们不是，哎，我们就问你忙啥呢？啊，真的没有一个。那我说这个电视多媒体多么的主要。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好伤心。有个小女孩是贵州的，她就是父母离异了。他跟爸爸在一起生活，有一天他对学习不好，他爸爸打了他，他出去了，出去以后怎么样，就跟社会上的一些人呢，就混上了，混上以后他就被人家强暴了，强暴了以后他就不敢告官，也不知道到哪儿去办，也不敢告警察，也不敢回家，就跑了，自己坐火车跑到南方，说是要打工，就被一个一下火车就被那些什么按摩的，大陆最多就按摩的啊，就跑去做按摩小姐，然后就帮人家卖毒品，认为那个老板娘对他非常好。为什么对他好？他从来没有感觉到母爱，你知道吗？那个人就对他好，照顾他生活什么的，然后他就把这生命交给他了。最后他被警察抓了，判了一个无期徒刑。我在中央电视台看到，我心里好难过。然后人家问他说，那你当时被强暴，你为什么不去告警察？他说我害怕。那你为什么不找这些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咱们国家有什么组织能帮助我们这群人。你说在中国有什么组织是来帮助这些人的？有啊，有什么什么妇联什么的，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哎，我不是在说中国那个国家不好，我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进步到，就是没有关心到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留给谁呢？基督徒要不要做？一定要做。我也想什么，你知道，我来到美国，我也向往这个地方，我看到美国的大房子啊，虽然我不留恋这个房子，但是我觉得真好啊。我昨天晚上住到那个地方，真的好宽敞。我看到小孩子在美国，真的人家说是小孩子天下，那个小孩真的被照顾有加。我看到我的孩子，我实际上有的时候心里酸溜溜啊。我也有机会，因为我曾经在有几次机会，人家留给我在美国来牧会啊。我也想留在这个里头。我的孩子上学，我也希望到一个至少能够让他自由信仰的地方。我那个女儿在上中国学校。第一年回来要戴红领巾，说爸爸，什么叫革命的鲜血染成的？哎呀，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的啊。他说戴为什么要戴血染成的东西啊？我说那我就到学校，我说老师咱们可以不戴不？我的孩子就不用戴了。他说不行，到我们学校就戴。我说他是美国护照，那也不行，在我这上学就是这样子。我们要不断的平衡这些东西。上学就讲这个进化论，他回来，我爸我女儿有天回来，爸，我知道了，我们是猴子变的。我说不是，哎，我说我们是上帝创造的。不不，他说我们上课开始学这个了。你就要平衡他这个孩子受两边的冲击啊。当然，我也希望孩子能在那边好好的。那大陆也有好学校，很多美国的一些教会也在那边建学校，不过很贵，好几万块钱一个学期，谁能读得起？如果有一个孩子，我有四个小孩咋读呢？也读不起啊。然后为了聚会，你知道，因为我是家庭聚会，聚会怎么样？聚一聚，有的时候就被人家发现，就不让你聚了嘛。那怎么办？搬家啊！所以我们被训练的就不买房子，也买不起房子了，就不买房子。我在北京搬了好几次家，这一次刚搬完。我儿子那天跟我说：“说爸，下次不搬了，行不行？”刚认识小伙伴又被搬走了，我心里也很难过了啊。那怎么办呢？我不是表白我自己多好，我是觉得上帝 不是上帝我就不能成为这个家，不是上帝我连说实在的那个租房子我这家都可能都不可能，不是这位主拣选我将来医治我的家庭，祝福我的家庭，四个孩子结婚都不可能。所以主这样给我这样的恩典，我没有理由不去为主做一点事情。我们付出的远远比神给我们的少的很多很多很多，所以我有那个负担留在中国，因为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家庭需要我们帮助，这是我心里所盼望的。所以尽管我也承受一点压力，有的时候你不得不面临一些压力，孩子的啊，各个方面的。我太太也很孤独，因为我太太从台湾来到那个环境啊，不是很多能够交往的啊。我太太这个看到电视不看台湾电视，为什么？看到很想念，看到就流眼泪哭哈。他没办法，他嫁给这位先生，要留在那儿为上帝做一些他的工作。好，所以那是我们的战场，我的心在那个地方。我现在也在想，是不是要把家建到一个别的地方，让孩子们不要跟我？为什么？他们就凭什么要他们过这样的日子呢？我也希望能祷告清楚，能够给孩子安排一个更好的地方。不过我还是有一句话，主是最重要的，在我生命里头，因为我知道没有他，我什么都不行了。所以这次呢，我们就开始，那怎么样去帮，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工作呢？上帝就带领我，我用了四年的时间去学习电视的这些技巧，怎么制作电视，怎么卖这个电视，怎么卖这个节目，怎么样能让领导通过这个节目啊？怎么样我们的政府很喜欢这个节目，同时呢又能鼓励这个节目，然后这个节目呢还能带出那个生命和爱出来，还能够真正去帮助到人家，这是我的理想了。但是做一个节目需要很多很多的钱。那我不是一个伸手跑到各地去管人要钱的那样子的方式，我不是一个某某的机构到那儿说啊哥怎么样，我不是这样子的人啊。所以我希望我做一个产品，能够通过那个产品赚到钱来怎么样去做这个工作。所以呢我们今年七月份会拍一个电影，因为电影在今年在这几年在中国大陆的成长率，尤其今年是35%的成长率，这个是很可怕的。原来电影是1%、2%的成长，现在是35%，一个普通的电影都能卖到上亿的钱。所以电影是非常受欢迎在这几年，因为尤其经济越往下，电影蓬勃。好，所以呢我在想，谁能为我们基督徒的故事最好呢？你想想看，我们这样生命的转变是最伟大的故事，但是我们如何把这样的故事又不能说上帝，又不能说耶稣，又不能说神，怎么办呢？那就是技巧了，我们就要发挥我们的智慧。我就想起，既然我能把一个让爱住我家这样的一个歌3分钟就能改变很多人，那30分钟或者这个电影，我相信一定能感动更多的人。哈利路亚，一定会能感动的。所以我们今年就写了一个剧本，这个剧本叫悔改啊。上一次我跟大家说了一下，后来人家说你别说了啊，因为你说了谁还去看你的电影呢啊。我的电影实际上讲的主题就是说要悔改，若有机会，有的人不悔改是反正事情也是这样了，都活了这么大的事了，无所谓了。上帝告诉我们，当下悔改，未来就是祝福的。你不要觉得你哦活了好大几千，不，从现在开始你就会不一样的人生在后面的。所以你知道吗，这个电影呢是用艺术的手法让你回到过去去满足那样一个悔改的过程，可是告诉那些看电影的人说，其实你当下就可以悔改，马上悔改，马上生命就不一样了啊。当然我这个电影里头有很多时空交错，又回到过去，又真实，又介乎真实和现实，这样之间是个非常好看的故事。然后围绕一个钟表发生了一个秘密啊，那个主人公像哈利波特一样哈，这个啊，因为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做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做电影容易什么？我们做一个产品容易以我们的想法去做电影啊，或者做故事。我们都是信主的，当然我们被感动很快的，你知道吗？说一句话我们就流眼泪了，可是那个不信主的，哇，说100句话他还是这么硬着呢。所以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样的敲开他那个又臭又硬的心呢？所以这就要有电影要有技巧，你就要那故事要不一样，能够去触动到他们。所以这是上帝给我的，那我们特别学习到的。那这个电影也是个故事，连这个故事啊都是我做梦做来的呢，我跟你讲，哇，好真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拍一个电影，但是需要这个电影需要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它是一个小成本的电影，那当然它也需要资金啊。为什么我能拍这个电影用小成本拍？因为上帝给我预备了很多我的同工啊，都是艺术家， 都是电影啊、演员呐、啊，都是明星啊什么的。